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第十一章，穿越历史的迷雾。波中透露的历史隐秘，楚惠王埋下的这把钥匙就深深的在曾侯一墓之中。当气势恢宏淹没两千多年的边中，穿越云遮雾绕的历史隧道和滚滚风尘，再度与曾侯乙墓那幽深的地下宫殿面世的时候，考古人员和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专家学者所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场景：以巨龙盘旋状耸立于墨绿色渊潭的青铜边中，最下层中心部位一件帛钟，形体貌相极为特殊，整体建树突出，显然是一个另类，与其他俑钟不能匹配。待擦去覆盖的泥水，在钟体的中间部位发现一篇铭文，经北京大学古文字专家裘锡圭等试读，铭文共31字，试读为：魏王五十有六嗣，反自西阳，楚王雄章作曾侯乙宗仪，奠之于西阳，其永持于享。这段文字令现场发掘的考古人员与前来研究的学者隐隐感到与楚惠王有关，有人依次推断，眼前这个大墓很可能就是楚惠王的葬所。为此，发掘人员与相关专家之间因意见分歧而发生争论。当国家文物局局长王野秋和著名专家顾铁福从北京来到现场时，面对这件特殊的帛钟和钟上的铭文，皆深感隐含一种秘密，但不能立即做出决断。后来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内涵的隐秘才得以破译。帛钟上的31个字说的是楚惠王为曾侯乙制作宗仪的事，试读可知，魏王五十又六嗣，指这位王在位的第56年。第三句楚王雄章即楚惠王，据史籍记载，楚王前前后后共有40余位王，在位超过56年者唯有楚惠王一人，而楚惠王的姓名正是雄章。楚惠王56年，即公元前433年，说明这套宗仪铸于这一年。既然此器发现于曾侯乙墓中，是否意味着曾侯就是这一年下葬的呢？考古人员与前来的研究者之间又产生了不同意见，并引起了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反自西阳4个字，对字义不同的解释得出的结果自然就有差别。按照裘锡圭的说法，曾侯乙死亡和下葬的时间当在公元前433年之后，绝不可能是铸钟的这一年。其理由是帛钟上的铭文跟宋代在安陆发现的楚王雄章钟全同，公元前433年是曾侯乙下葬年代的上限，铭文中字上一字，宋人金石书里抹得像旗字，帛钟铭文此字右旁写法跟出土编钟铭文中常见的反字相同，毫无疑问的应该解释作反。反字西阳可能是指惠王自己从西阳返回楚都，当时曾侯乙不一定已经死去。以前出土的隐疾鼎有木工作隐疾宗室于林铭文，从鼎铭全文看，隐疾当时显然还活着，隐疾宗室应该是隐疾祭祀先人的宗室，所以曾侯乙宗仪也可能是指曾侯乙用来祭祀先人的宗仪。按照这样的解释，曾侯乙的死和下葬就有可能是公元前433年以后若干年的事情。就常理推断，曾侯乙在惠王送给他帛钟那一年年纪不会太轻，据骨架鉴定，曾侯乙死于45岁左右，因此他的死距离公元前433年极小有可能超过30年。我们可以说曾侯乙墓是公元前5世纪晚期的一个墓葬，这样说并不排除曾侯乙在惠王赠给帛钟以后不久就死去的可能性。对于裘锡圭的说法，研究者既感到有其合理之处，也有未尽人意之点。顾铁福在一次讨论会上对此提出了诸多疑问：楚惠王56年，惠王本人可能已经70、80岁，而曾侯乙才40几岁， 而这位大国的老前辈对这个小国的年轻人送这么重的礼物也是罕见的。在春秋战国之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化干戈为玉帛是有的，但楚国与随国关系的变化似乎太突然，这究竟是为什么？楚国从武王时候起至庄王三年止，把今湖北省境内的和河南南阳地区的小国，包括最强悍的雍等国都已经灭掉，而单独把这一带最大的又是姬姓的随国留在这里。从当时两国力量来说，楚国比武王的时候已经增大了不知多少倍，比成王时候已大得多了。至于隋的力量，在以汉东诸侯叛楚的时候已经君子曰隋之剑伐不量力也，从舆论来看已经远比不上楚国了。当然更不用讲庄王时候了，明之力可以灭隋，并且除隋之外周围的已经都被灭掉，而独不灭隋国是为了什么？对裘其圭的观点和顾铁夫的疑问，历史学家李学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并做了这样的回答。公元前433年就是曾侯乙死亡之年，按李学勤的说法，做某人宗仪就是做祭祀该人的祭器，该人必然是已死了的，这是铜器铭文的通例。反自西洋应该视为豹子西洋，古代称豹丧为豹，反和豹两字古文中常常互相代用。铭文中既说反自西洋，又说做宗仪奠之于西洋，这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通俗语言解释，就是楚惠王56年从西洋得到曾侯乙去世的讣告，惠王制作了曾侯乙宗庙所用的礼器，在西洋对他进行祭奠，并永远用以享祭。这个墓出土的竹简也记载，墓主下葬时楚宋两国曾来会葬，楚国自王以下都赠了车马等物，可以同铭文见证。那么楚惠王为何要做一套帛钟放在曾国的宗庙里，恭敬地祭祀曾侯呢？当时楚国称霸一时，绝不会轻易地对一个小诸侯国给予这么高的礼遇，又为何迟迟不灭力量逐渐悬殊的隋国？但如果曾即是隋，这个问题便不难解释了。一个标志性转折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伍子胥、孙武统帅吴师伐楚事件。李学勤在隶属的公元前506年，吴师伐楚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决战，以及楚昭王奔隋避难的故事之后，又说此后《春秋》一书中又出现了隋侯的名号。对此杜预注：隋氏服于楚，不同中国，吴之入楚，昭王奔隋，隋人免之，促复楚国，楚人得之，始列于诸侯。估计曾侯乙就是保护了楚昭王的隋军的后裔，楚惠王驻边中来祭享他，正是报德之意。对于裘李二人的不同意见，参加擂鼓墩曾侯乙墓发掘的方有生认为，若根据裘锡圭的说法，曾侯乙死年在45岁左右，估计他在位之年为30年左右的话，这样从楚惠王送帛钟到曾侯乙死去，早晚可以相差30年，也就是曾侯乙墓的下陷年代可以晚到公元前400年左右。这个显然不太合适，因为李学勤之说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楚惠王这时已经在位56年了，加上他未在位之数，恐怕他这时已经是一位60-70岁高龄的老人了。按照一般常理，这样年迈的国王是不会轻易的出国的，尤其亲自到一个小国去。假如这种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曾侯乙墓的下陷年代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前430年。如果按照裘锡圭的说法，楚惠王为什么在他如此年迈之时要去西洋，又为什么从西洋返回楚都后马上要给曾侯乙做宗仪等，都不好解释，所以裘氏的说法可能性较小。铭文中所说的西洋在哪里呢？学者曾兆民、李锦认为，西周末年属于南阳盆地附近的曾侯国， 东周而后，不知何时迁到了淮水之流黄河附近。这里有个地名西阳，是即曾侯中名之西阳。清一统志载，西阳故城在今河南光山县西20里，西阳即曾国故都。按照这一说法，曾国与现在的随县没有任何关系，所谓的曾侯乙墓也就不好解释为什么要埋在雷古墩了。还有的学者考证认为，西阳的位置在楚国都城若，即今湖北宜城附近，但方有生对此表示不敢苟同，恰恰是因为有了雷古墩古墓的发现，才足以证明隋国国都西阳位置就在今天的隋县县城附近。方士说，从田野考古发掘已经了解到，我国古代的王墓一般都埋葬在国都附近相距不远的地方，夏商周三代都是如此，这是不争的事实。曾侯乙墓位于今隋县县城之西北约2公里，随之大贤计量墓在今县城东部约1.5公里处。而且据考古工作者通过钻探了解到，在雷古墩地下还保存有200多座两周时期的墓葬。这个发现十分重要，因为这些都是国都具备的条件之一。众所周知，都城是生人活动的场所，墓地是死人的归宿地，两者是连为一体的。不是都城，不可能在附近出现数量这么多而且重要的墓葬群。所以我认为曾国的国都西阳是在隋县县城及其附近，而且考古工作者已经在隋县县城及北部发现有两周遗址，这就更加证明了这一点。至于曾国的国都为什么称为西阳，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不能做出肯定的答案。我的意见是否与位于云水之北，水北为阳有关，但对西字还不能找到确切解释，希望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从方有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尽管他不同意铭文中的西阳在今光山县20里和今宜城附近说，坚持西阳就是当今的隋县县城，但只是推测，未能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有研究者承认方有生的隋县及西阳说，但对其赞成曾侯乙的死亡年代即公元前433年又有别议。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仁聪认为，钟伯的作用即可宴享宾客，亦可祭祀先祖，这类乐器若陈列在宗庙里也可称为宗仪。铭文中既然说楚惠王为曾侯乙宗庙所遗弃，可知曾侯乙已经死去。铭文的最末一句为套语，欲永持永享之意，由铭文的释读可知此时曾侯乙肯定已经死亡，死亡时间绝不会晚于楚惠王56年公元前433年，但可能略早于这一年，下葬年代当在这一年稍后。其理由是这件帛钟是楚惠王为曾侯乙宗庙作器，而非为送葬所作，只有在帛钟送到曾侯乙宗庙之后，曾国人才能从中取一件来陪葬。从铸造这样一套大型的编钟到送至曾侯乙宗庙，最后再取出一件入葬，这一系列的事情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办成，恐非易事。所以该墓的年代应该以楚惠王56年稍后才较为合理，其上限当然绝不会早于惠王56年。对于王氏的说法，有人表示赞同，也有人表示反对。有研究者不但同意李学勤、方有生的观点，且还进一步考证出曾侯乙的死亡时间就是惠王56年公元前433年5月初3日。其主要依据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衣箱，这是解开墓主人死亡之谜的一把最为隐秘和玄妙的钥匙。当杨定爱等考古人员决定清理曾侯乙墓东室时，无论是现场的专家学者还是围观的看客，其注意力和兴奋的焦点都集中到椁室中那具小山一样的棺椁上，猜测棺椁是否安置刀枪暗箭、盛放毒气以及尸体是否完好等等。对横七竖八或仰或躺分布的各种器物 则没有多大兴趣。杨定爱从棺椁下悄悄掏出在观众看来最为值钱的金盏等器物，并隐藏于雷修所所长办公室的保险柜后，接着开始清理不值钱的破盆烂罐。也就是在这个期间，清理人员从椁室的西南隅一下搬出了五个大衣箱，衣箱皆木质，除编为 E66 号的衣箱为朱漆外，其他四件皆修漆，绘朱漆花纹，但纹饰各不相同。箱身箱盖分别用一块大型的整木弯凿而成，箱身呈矩形，内部挖空较深，便于盛物。盖作拱形，内空较浅，顶部的两侧各突出一个凹形鼻，以便抬扛，开启和翻制时可起足的作用。箱身与盖的四角向两端均伸出把手，把手中部周边刻有浅槽，便于扣合后捆缚和系绳扛抬。其中有四件衣箱的顶部阴刻铭文，一件刻有紫金之衣，由此可知此类器物当为装成衣服的箱子，故被称为衣箱。清理时因为木坑积水日久，五件衣箱皆浸泡过泥水，有的已漂浮翻滚，盖地分离，箱内未见衣物。杨定爱等清理人员找遍了椁室，也没找到一点衣物残片，估计所成的衣服已经腐烂如泥，加上连续的抽水，衣箱浮动，腐朽物也随之像泥浆一样四散漂流，不可再见了。当时考古人员没有想到，几件看上去非常普通的衣箱会出自一座王侯的墓室，更不会想到成为名震天下的珍贵文物。这五件衣箱之所以出现埋藏千年没人问，一朝出土天下知的奇观，自然不是木质优良和制作精美，而是在于暗含的密码和历史隐喻。正是对其密码的成功破译和对历史隐喻的诠释，才使其身价万倍，为天下所瞩目。那么它的玄机奥妙在哪儿呢？经过专家分析研究，这一玄机奥妙就暗藏在衣箱盖的绘画之中。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